好，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上午又有时间啊，要从创世纪一起来学习这些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怎么样用信心来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的遭遇当中，希望从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档案记录，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中要教我们的功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有一个以前我讲过的主题，就是我们在世上不是永远。这个是上个礼拜吗？我被七星中会松年部邀请去他们的这个感恩礼拜，讲一个题目叫善终。那善终以前是大家不讲的题目，就是我们避讳不讲那件事情。可是最近由于那个立法院通过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哈。他从以前是安宁的安宁法通过，后来发现不够，所以最近又，所以不是只有同婚法哈，立法院来做很多事情。他讲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那他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医学进步到可以让你不死，但是又没有进步到可以让你恢复以前的样子，啊，这个叫做半死不活。我们的 ECMO， 我们的呼吸器，我们的这个心脏这个调节器，这个都可以让我们的心肺功能保持，但是有一些状况就卡在那里，就是为了处理那个情形。那以前是能救就救，那现在是说如果救不回来就不要救吧，你把我拉在那边不让我走，那我活下来的只是拖累自己还有拖累别人。这个是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要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并不是任何情况病人说要死要死，不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情况落到那种很艰难的时候，那病人可以不可以选择说我不要救。那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就有说，DNR 就是不要把我压胸部啊，不要把我电击啊。以前只有这样，现在还有很多哈，要不要放鼻胃管？哦，要不要啊？肚子开个洞来吃东西，他那个可以拒绝的范围有扩大。那以前是生命不过六个月才可以安宁，就是说生命末期才可以做这个事。现在发现像那个植物人。你知道你什么王小明吗？他躺了20年，躺到他妈妈要自杀，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可是当时的法律不许可做什么，就是你要继续的喂下去。所以啊，现在已经就像鼻胃管，哦，像呼吸器，现在变成一大堆东西，像那个点滴，甚至抗生素都可以拒绝。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让我走吧，你不要硬把我拖着。所以你们有兴趣应该可以去稍微看一下。那这个不是你快死的时候才决定，是你现在就可以决定。好，你找一个医院跟他说我要谈这个事情，那他们就会跟你谈完以后，你要找一个那个见证人，就是你的家属，还是如果你有医疗指定代理人，那个人也要在场。那谈完你就可以签一个文件，签完以后他会把你注记到你的身份证，你的健保卡。啊，所以你不必要带那个证件到处走，就是你只要到任何医院，他健保卡一进去就知道你已经声明到什么状况，我什么要做什么不做。所以你自己可以，那如果后来后悔你可以改，并不是说写了以后就完蛋了哈。所以就是把这个权利还给病人，因为到那个时候常常病人是不会讲话，而且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我们必须要预先确定你是头脑清楚，是你的决定，那这个才可以做。这个是善终。那善终就代表一个观念，就是说不管医学都进步，我们的生命总有一天会过去啦。那现在甚至说过去的时候要过用什么方法过去，要拖多长过去，现在要处理的是过去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可以好好的过去。所以说你如果爱我就好好让我走。我的同班同学叫叶金川，他写一封信给他儿子说，有一天如果我昏迷，你不要串通医生来凌虐我。他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 够了，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你让我走，好好让我走，这个大概就是，那我想要讲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善终的观念，那么表示我们来世上是做客人啊，这个不是我们永远的住家嘛。啊，当然有的人认为死后就没有了，那就是结束了嘛。如果你认为死后还有的话，那、啊、你去哪里？那基督教说我们是回家，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在天上，上帝给我们预备一个家，所以我们离开这个啊，应该叫什么观光的地方或是旅游的地方结束了，我们会行李打包，我们回家去了。那今天就我们开始就这个题目有一点思想，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啊，他们去见法老王的时候，那、啊、他们跟法老王说，迦南地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就是这两个字，架卡啦，知道吗？就是我们暂住了，我们是暂时住在这边，表示说我们有一天还是要回到迦南地，迦南地是他们的故乡、哦、他们要回家，那请你让我们可以暂时寄居在歌山地，所以这个寄居的观念、哦、这个寄居，那以前可能讲过，我想我今天再重复一次、哦、就是这张画、哦、这张画是那个 Romanticism、哦、就是那个、啊、浪漫派主义的德国的画家、啊、他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电脑有一点闹别扭、哦、因为那个不是我的电脑，是师母的电脑，我把自己的电脑弄爆了，所以我必须要再考虑再买新的了。那这个过渡时期还好师母有电脑，而且她愿意借我，我真的很感恩的、哦、她不借我的话我就没戏唱了。那我从这个礼拜到什么地方都是卡卡卡卡的、哦、就是不习惯，我就是那叫 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 就是在雾海上面的 Wanderer， 就是这个字，就是漂流者或是游荡者，他是一个 Wanderer， 他用这个观念。那这张画引起很多讨论，这是一个人对不对，但是他没有面向我们，他是背向我们，那他在看什么？他在看前面的风景，前面有高山、啊、这里还有一个好像石头，那这个是更靠近一点，这个是最接近的，可是呢他看的是茫茫雾海，是不是很清楚，隐隐约有一点像张大千的国画，有没有？在雾的当中好像有看到一些山有一些树，你仔细看的话这个地方比较清楚，有没有？这个地方有几棵树，有没有？那后面这里就不清楚了，最后面刚好隐隐约约的是山、哦、那有人解读说，当人走到这个时候，就是浪漫主义大概18世纪末19世纪的时候，他们在看人类跟世界的关系呢，仿佛我们就是17世纪是那个启蒙主义嘛，就是那个理性主义跟这个经验主义，就是康德他们啊，就是让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我们要用我们的五官去观察，然后去了解这个世界，简单讲就是我们要征服这个世界。那这一张画好像在表示这个17世纪的人，他爬到山的最高顶，那他的头比这个山高，所以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要征服这个世界，可是当他看见爬到山顶往前看的话，现在其实呢山外有山，这个山比他高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讲就是人类再怎么样进步总不会超过大自然啊。我们不是有句话叫人定胜天吗？那个是骄傲的话，那个是科学家一直盼望我们有一天可以克服所有自然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可以操控天气，我们可以怎么样，但他们已经开始发现说其实人类没那么老了、哦、这是这个图想表达的，说表面上看起来最清楚的你是站在山顶把自然踩在脚下，可是你再往前看呢，其实这个地方你连看都看不清楚。好，看不清楚，这个就是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因为 前现代是看不清楚就相信，这个叫做宗教的时代，或是哲学的时代。反正我们人类什么科学都没有嘛，早期就是拜拜嘛。如果树很大就拜树嘛，如果石头很大就拜石头嘛。我们早期宗教信仰就是看比我们大的，那个拜，就希望他不要欺负我，他可以保护我这样。可是后来人有文艺复兴哈，这个理性主义起来后，我们就说不是这样啊，看见有问题你要去了解它，你要去掌控它哈、啊。所以我们就进到理性跟科学的时代，这个就是现代。那个时候我们就抱着很大的期望，所有人间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可是走了一段时间又发现不是这样，最科学的国家还有最基督教的国家是杀害最多无辜的人的国家，那是二大战啊，德国跟美国。美国是丢原子弹在日本，德国是用那个 Holocaust 就是集中营，把很多人认为不值得活的就把它用瓦斯就把它解决了。那所以那一次给所有的人类很深刻的反省，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他说真的最进步的科学的国家，而且基督教信仰最强的国家，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解决问题，是制造问题，应该叫做恐怖分子。但是因为德国战败，所以他被纽伦堡大审，美国战胜，所以没事，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世界很残酷的事实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实美国那个原子弹杀的无辜的日本人比德国杀的多很多，那小朋友学生不知道丢原子弹还跑出来看，然后一下整个都不见。这种不管好坏整体杀的这种原子弹，后来变成我们进入那个核能战，苏俄跟美国拼命的囤积那个核武器，可是不敢用，也知道用了一次发现这个很惨哈。那个就是我们很怕的，就是科学跟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是集体灭亡。所以开始有人就开始想说，是不是我们出了问题？那就进到后现代，认为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了解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那个这张图想要表达就是说，你以为你看得很清楚吗？再浅一点还看得清楚，再来，你看不清楚了。那这个是从物理学，我们最清楚的物理学开始发现，因为他们发现你看到最大的宇宙，发现你看不到；你看到最小的原子、电子，你发现你也看不到。啊，这是物理学家发现的，他们就一个原理叫测不准原理，就是说。没法呢，那个不是说自己在谦卑哦，是真的这样子。所以上帝所造的宇宙最大的跟最小的，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遥远的那个模糊的啊，那个地方你要怎么去看它呢？所以浪漫主义就是说，我们不如用欣赏的态度来接受这个叫做 mystery 奥秘。那最近很多台湾在推长照，就谈到长照老人到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灵性，可是灵性已经被科学主义杀掉了，所以后现代又把灵性抓出来讨论，到底那个是什么东西？很多东西是我们讲不清楚，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有。好，那这个就是这一张浪漫主义的画，他想表达的一些意念。我觉得画家厉害，他可以用一张画，可以表达出他想要表达很复杂的这个他的哲学思想。那 OK。大概就这样，就是 wanderer。那所以呢，他不用 traveler， 他用 wanderer。wanderer 就是流浪的哈，就是一个流浪的人。我们来世界就是一个流浪的人啊，将来我们要回家哈。那这个是1818德国浪漫主义的画家哈 ，Caspar Friedrich 哈，他留下的这一张画，他没有讲话，他就留一张画。可是很多什么名画评论家。就会猜说这个画家想表达，刚才我讲的是我读到的，有一些评论家说他想表达的是当代浪漫主义的对以前的那个理性主义的一个批判，可是他没有用讲的，他就用画一张画啊放在那边哈、哦。登山顶征服自然，望前景雾海茫茫，就刚才讲了半，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哈、哦，好像登山顶，好像我是胜过自然，可是我后来发现没有，自然比我还是大。而且我连看都看不清楚，不要说征服了哈。我们人跟宇宙的关系，其实是一方面好像很厉害，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很渺小。哦， 在这个整个大自然当中，你只是其中一个人。那更好玩的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在看东西？你看这个样子，他是不是就是登到山在看前面的风景？他是一个观察者。可是对我们来说，他是被我们观察的，对不对？我们看他的屁股，对不对？看他的头的后面嘛。所以很好玩，他说人哈，人就是这样，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就是 observed observer。所以你可以观察自己吗？你可以了解人吗？还是你只是了解外面，没有办法了解自己？所以他想表达是，他是一个被看的看者啦 ，the observed observer 哈，被观察的观察者。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主观跟客观的关系哈。他看的世界是他的主观，我们看他，我们看这一张图有我们的主观，那我们的眼睛是一个客观的实际，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就一直活在客观主观客观主观啊，一直不断互动。那以前科学家认为只要客观，主观的都不行，主观的就会影响你这个科学的实验哦。那我们的医学以前就是完全用科学做 base， 就是说 you must be an objective observer， 客观的观察者，你才可以看到真相。那现在浪漫主义说无啦，无迄个人啦。所有人在看东西的时候，你的主观会影响你的看见。好，你逃不掉这个。那这个是后现代一个很强的，就是说我们即使是泡在历史文化里面，我们把历史文化都拿走，绝对客观，你的眼睛瞎掉了，你看不到东西。可是你把历史文化弄进来，你可以看到东西的，但是你看到的是扭曲的，是变形，是被你的文化背景所染色过的东西。所以我们再怎么看都没有办法看到真相，我们只能看到我们以为的真相。那这个用在神学就很有趣，我们看圣经不是吗？那我们说诶，上帝说这个对，这个不对，那是你以为圣经说，上帝说那个对那个不对。那你这个以为是受你的背景，你小时候在主日学老师教的，礼拜天牧师讲的，就影响你怎么去看圣经啊。他们认为这个是我们不能跳脱的人类的无奈，所以我们的知识其实主观的部分不能排除了，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我们是又主观又客观，然后现在就承认这样啊，现在是不承认，说我可以完全的客观，所以我的主观不会影响，所以我可以看到真相啊。后现在对这个都提出质疑哈。好，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圣经那个，我们是寄居啊，他的英文就是 sojourn， 就是客旅啦，寄居的哈。那个就是说我没有在我的故乡，我没有在我的故乡，所以这个地方不是我永远的归宿。就想到那个马杰不是从加拿大到台湾吗？他一下来就说这是我永远的家乡，这很好玩。他没有把加拿大当作他的家乡，后来他就在这边结婚，死在这里，有没有？他就把这里当作永远的家乡。那我们一般来讲，像大部分孩子到台北读大学，伊拢讲啊，阮到底家己，阮到底屏东，你有那个感觉吗？所以在学校很辛苦，可是一暑假呢，我要回阮家，因为阮家啥，有爸爸妈妈啊，有阿公，对不对？所以故乡让你怀念的，其实是一些亲情的关系，让你想念，让你回去。所以对一个寄居者，对一个客旅者来讲，他有一个牵挂，就是他的故乡，他是一个离开故乡的状况，这个叫 sojourn。好，希伯来书11:13-14，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所以客旅跟寄居是同义词啦，哦，寄居的啦，暂住的啦，租房子的啦，哦，这个我没有永远的这个财产在这边。说这样话的人，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找一个家乡，哦。那这个 wanderer， 刚才我们说 wanderer 是游荡。那游荡呢，跟这个客旅呢不太一样。游荡的重点就是他没有目标。那这个是存在主义到最后变成虚无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人如果没有神的话，人自己到最后发现人的生存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一个荒谬，是一大堆偶然下面啊，你以为你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好，哦，找不到意义，啊，你就变成从sojourn呢，sojourn至少有一个故乡嘛，对不对？他虽然在这边看不清楚，可是他很清楚他有一个家。这个人呢，连家也没有，他活着不晓得干嘛哈。所以那个 浪漫主义那个画家，他用 wanderer， 你就知道，他说人到世上来，其实茫茫然哈，好像看那些海一样，不知道哪里是家，也不晓得要去哪里，但是我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我只好这样走来走去走走。所以这种走法就是没有目标的，人生就是看什么做什么这样子哈。这个是另外一个描述，就是游荡者，并不是客旅者。这个就是马太九章三十六节，耶稣说，他看见很多人，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就是一个自己在那边乱跑乱跑，但是也不晓得要去哪里哈。他说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是一个游荡者。第三个叫 meander 哈，这个 meander 是曲折，曲折哈，就是他走的路呢，就是弯弯曲曲啦。那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客旅，客旅的话，你知道暑假到了我要回家嘛，你知道高铁票你要往买北往南，你都有一个目标嘛，就是你的家乡。这个人是连家乡也没有，他不晓得要去哪里，所以他走的路就变成 meander， 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方向嘛，所以他一下走这边想不对，又走那边，所以他走的路就是弯弯曲曲的。强调这个 wanderer 呢，他走的路是曲折蜿蜒的，就是弯来弯去的，因为他不晓得要往哪里去，就变成 meander。他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路，他使我的路弯曲。好，迷走，迷走 stray 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故乡，你有目标，但是因为在路上你发现一个小姐很漂亮，你就跟着她跑，然后就忘记回家了。那这个叫迷走，就是因为有一个引诱，因为有一个吸引你的东西，你就忘掉你这人生最后的目标要回家，你就忘记家乡了，你就跟着他跑了哈，偏离目标。所以这两个是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乱走。这个是有目标，可是因为有别的东西吸引他，以至于他忘了他人生要走的方向，他就歪掉了，他也不晓得，他就跟着人家走哈，这个就变成 stray。以赛亚五十三章第六节说，我们如羊走迷，就是这个 stray 哈，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好，那这个走迷他用罪孽来讲，意思就是说，人上帝造人到世上来，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要活得让上帝觉得很荣耀，好像说光宗耀祖啦哈，然后呢我们将来是要回到家乡去。可是这个人没有，他把目标丢弃了，因为更多的吸引力，所以他变成一个他的罪。所以圣经说众人都亏缺神的荣耀，都犯了罪，所以迷走变成罪，因为他是有目标的，可是他被一些吸引，他就把目标放弃了。这个是他的选择，他选择不回家，他选择跟着那个漂亮的女孩子走，他做这样的选择，结果他就回不了家，对不对？那罪就让你没有办法回到神那边去，因为你自己选择放弃。就基督教来讲，每一个人要不要信耶稣，或是要不要照圣经讲的过生活，这是你可以决定的。但是你的决定，如果说我要照我的意思，那你就变成是一个 stray。那 stray 的呢，将来就是罪孽。那耶稣为我们扛这个罪孽，所以说，以赛亚是那个弥赛亚为我们受苦，我们这些迷走的犯的错呢，他自己帮我们扛的。好，那为什么会迷走呢？因为上帝造我们有一个欲望。有欲望，我们生下来就是要吃饭，成熟了就是想要有性生活，这两个食色，这两个大的欲望，可能就是让我们换掉目标的一个理由哈。我刚才说有个漂亮的小姐，对不对？你就被她吸引了嘛。哦，在箴言就讲到说，你要小心哦，你不要看她眼皮有涂黑色，你就跟她走哈。那个是骗你的，那个擦一擦就没有了，你不要。他说有一个女人啊，在窗户啊跟你泡面缘啊，那一个年轻人就傻傻的跟他走了，然后就好像羊被宰掉都不知道，在讲那个被吸引哈。那其实吸引就是你下面有一个欲望，如果你是生下来就没有性欲的，你就不会被吸引嘛。那个无性欲的现在啊，在台湾还没有被讨论，只有讨论那个性欲是同性或异性哈。啊，德国还讨论双性人，好，所以有关性别其实议题很多啦。但是台湾目前吵得很厉害，就是异性同性这个议题哈，那不这个讲到这里就好，因为这里提到欲望啊，你会迷走，因为你 就让你的欲望牵着你走，所以才会那个吸引你的才有办法吸引你，你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叫做 Galiban 寻欢作乐，就是他人生呢，就是哪里爽快我就到哪里去，所以他的目标就没有了。另外有个更爽的，他就到这边去了，所以他的这个 meander 会让他 stray， 是因为他是 Galiban， 他是一个纵欲者，他除了欲望以外他没有别的，他就是要满足他的欲望，他要爽就是了。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内心所喜好的去行，这样的人就是 Galiban， Galiban 就可能会 stray， 一 stray 他就可能他走的路就变成 meander， 就是那个吸引他的跑左边他就跑左边，跑右边就跑右边，因为他没有一个故乡，那个目标已经不见了，他已经偏离目标了。当你一直走在这里，后来发现呢，越走越不对的时候，你要找到家都找不到家的时候，你开始紧张了。特别有很多晃动症，然后到得了癌症要死的时候，他很害怕，因为他知道他把这一生呢都浪费掉了，他自己心知肚明。我们家以前不是有一个香港来的孩子得了癌症吗？那我们教会后来就胖他，因为他坏到所有的家属亲戚都不理他啊，他是很会煮菜赚钱很多，可是他也是乱花钱花很多，所以到最后他是也没钱，那又是癌末没办法。那我们教会刚好去那个台大什么去那边唱歌啊，啊他听了就很感动，然后就跑来我们教会啊。所以不要乱唱歌了，因为你他很感动啊，他就跑来了啊。后来才发现他什么都没有，他住在那个公寓的五楼屋顶租一个房屋，他已经下不了床，所以他是存很多那个什么汽水瓶哈，装什么装他的小便啊，被放了的铁罐啊啊，所以他的房间都是那个小便那个啊，味道很不好，没办法，他要看门诊根本没办法下来，所以我们要排射清啊。他那一天到台大看门诊，要爬到五楼。背着他从五楼背下来，叫计程车看病。我们的长老去他家帮他把那些尿瓶啊倒掉洗干净，让他不会那么臭。那我就感觉这个人即使他赚很多钱，他也有技术，可是他一生就是这样晃荡。到面临这样的时候，他就内心很多不安，所以听到我们唱歌，他觉得说他要来找一个安慰，所以他内心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产生这种 gap，就是家超凡啦，啊！伊知影伊即世人就拢放荡去啊嘛，对不？哦，啊嘛无人要插伊啊，嘛无迄个啊，伊毋是惊死，伊是讲啊死了呐，安那要安那，他变成就是，所以呢，这个是有关系的哈。客旅如果变成游荡，变成曲折、迷走、纵欲，到最后走到最后就是产生一种不安。哦，如果他确定死后就没有，就不会不安嘛。可是不能确定啊。万一还有的话，我这一生怎么交代？不当高代嘛，所以他就烦躁不安 get 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得不到安息，好像有患难要来。那这个是跟这个 sojourn 有关系的一些相关的名词，就是我们走人生到底你目前你是用哪一种姿态，用哪一种态度来过你每一天的生活了。好，那 pilgrim 这是最后的一个，那前面这个是说 sojourn， 我有故乡，那这个不是故乡，这个是我有一个神圣的目标，这个叫做朝圣者哈。他在追寻的是一个理想，他不否认有故乡，可他觉得我人生来这世上不是只有将来回故乡，我应该在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可以有贡献，可以有目的，可以有意义的，那这个叫做追求人生的理想。那如果你要问我说你怎么看你的人生，我希望我是 sojourn and pilgrim， 我自己期待是这样。那当中当然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糊里糊涂，有时候会迷暗的，那没有关系，我们人生总是会有时候走歪的嘛，但是基本上你不要放弃你的理想，不要放弃你的故乡。所以 pilgrim and sojourn 是 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快要离开世界要善终的时候，我们回看我们的一生，我没有放弃那个理想。保罗说我故此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你觉得你来世界走一遭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吗？啊，你要走的时候你有完成吗？或是有往那个方向走吗？ 那这样的话你是一个朝圣者，那个圣不是卖家，那个圣就是说 有一个 很高的理想，你一直往那边走，你发现你不一定走到那里，但是你继续走，你的人生就是有一个北极星在导航你。另外一个你知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不是不是孤魂野鬼，你知道你会回家，离开我回家，可是不离开呢，我有目标，那个目标就是 pilgrim， 所以希望我们是 pilgrim and sojourn， 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你的家了，因为世界你一定会再见嘛，就是你不可能永远在这里，所以你的家应该是在世界以外的地方。你不相信死后还有存在的话，这些话对你就没有意义，对不对？死就结束了，就没有了嘛，后面就终了，剧终。那有人是相信这样，如果你担心死后可能还有的时候，可能你就要面临这些问题了。诗篇八十四篇，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所以锡安是他们的 pilgrim， 这个犹太人是锡安，那伊斯兰教是麦加，那我们的那个是什么？我们的那个理想呢？我们的理想其实就是基督啦，基督教的基督，因为基督他不只是神，他成为人，所以他活出一个可以做我们的模范，我们的理想就是我希望我每一天生活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子，那个就是我的理想，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是我被做了什么事情。神借着我的人生的经验慢慢的磨练我，让别人看我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那个就是我的理想。我不晓得你的理想是什么，如果你有理想的话，有的人是说我要让台湾独立，那是他的理想，有的人是说我要建立中华民国，那是政治的理想，他们为这个可以自杀，可以牺牲生命。所以你的理想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一切投进去的，那个就是你的理想。你人生的资源、经济、生命、时间可以为他摆上的，那个就是你的理想。我们可能都有理想，可是理想的内容不一定一样。那我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效法基督，成为基督，那是我这一生的理想。那有一天我会回家，那就是跟世界再见。但是我没有回家以前，我是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 pilgrim。所以呢 ，I'm a pilgrim。我是一个，其实不应该叫客旅，应该叫做我是朝圣者，这样更能够表达哈。Sojourn 是客旅，那 pilgrim 应该是朝圣者。我们来唱这一首歌，暂时就唱客旅好了哈。这个主调是在下面的歌谱哈，上面那个只是伴奏。我们一起来唱来。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请我在挽留，我要往前走，走到那乐地，活水永长流。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美丽天香，我如今前往，旧时中我如之光，哪里无叹息，也没有忧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失望。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
我是客旅，在世界居住，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天堂阳光永远照明亮，那里是我心渴望。在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我再次流浪，痛苦又绝望。我是客旅，在世界居住，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界居住，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
如果你同意，在宇宙的时间当中，我们这一生其实很短，他用一夜 one night， 跟宇宙比起来，你活一百岁也是分母无限大的话，你上面多少就是很小嘛，但是这很小，却可能影响你来世的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奥妙的，就是说今生的决定会影响你来生的状况，那个来生就是很长，所以。我觉得创世纪第二章 那一棵树是很可怕的，那棵分别善恶树，代表就是说你要选择。那耶和华跟亚当肖讲说，你要选择不要吃这棵树，你吃别棵树都好。可是很可惜，亚当肖就选择吃了那棵树，所以就人类堕落。这是整个圣经的故事。可是那一棵树不能没有，因为那棵树一旦没有，人就不是人，人就没有选择。所以你要选择，你必须为你的选择负责，这是神很公平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大大小小的选择，比如说你选择跟这个人结婚，你后半生就是要跟他在一起，这是你选择带来的那个负责。那有的人就是觉得不是这样，不爽离婚，所以他不觉得这个选择是长远的，他觉得只是暂时的，满足我就要，不要，我们把这个叫做契约，这是商业行为，就是你划得来我划得来，我们买卖成交，划不来就不买了嘛。可是圣经对婚姻的观念是盟约，盟约是到死才离开。那最近在讨论同婚什么，很多被提出来，这个就是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的决定影响这一生，这是婚姻。可是信耶稣的决定就不是影响这一生，影响来生跟今生，所以那个选择是更重要。神不会迫你要信耶稣，但只是 offer 你这个机会，就是说 you make the choice， 你要按照你现在过生活，还是你要按照耶稣的爱来过今生的生活，这是你必须做的选择。 OK， 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创世纪。都有拿到讲义吗？59之1没有拿到的请举手，可以给你。我们上一次58讲完了，需要的请举手。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秀慧长老把他的那个荆棘冠冕拿过来，上次我说我没有带来你们有兴趣的人可以来摸摸看看，那个真的那么尖吗真的那么刺吗？这个是圣地的那个荆棘树他们做成，这是耶稣被戴在头上的那个荆棘冠冕，那就是你真的实体看了以后就知道耶稣死实在是死得很惨了。你要死就死了，还把他用那个刺给他扎在头上让他这样痛死了。好，我以后找到再给你们，因为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个那个有一个 LINE 群组叫教会与社会论坛那里面谈了很多很多那个最近那个同婚议题哇，牧师几乎是撕破脸在那边吵，那大家都是在拿圣经在说，圣经是这个，圣经是那个可是早上我收到一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一个牧师吧，他讲了一些话，我记得了，我跟你们就是说，上帝不在乎你是不是在教堂参加很多活动，他在乎的是你在教堂以外你的生活有没有像耶稣。你在教会参加很多活动或不是很多活动，不是参加活动不对啦，可是重要的不是那个啦，你在教堂参加活动的目的是你不在教堂的时候人家看你很像耶稣，如果在教堂参加活动在外面人家看你不像耶稣的话，他说这些活动对你没有好处啦。他讲很多类似这样的话，我们一直以为基督徒应该怎么，后来他说不是，其实是另外一个向度，人家要评估你的是另外一个向度，所以生活伦理是比宗教礼仪重要的。以赛亚书也说嘛，说你们献祭什么，他说我讨厌，那你们根本就是欺负人嘛，对不对？你活得这样子，然后你在我前面在那边行礼如仪，他说干嘛？你以为我是可以 OC 吗？你外面乱搞，然后到我面前来就哇毕恭毕敬的，就他说我不买这一套了。简单讲，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蛮好的。刚才我就是挖不到，挖到再给你们也许我们可以弄一个这个创世纪的 LINE 群组那我看到好东西就给你们。我不晓得有没有谁要当这个群组王不要让我当了。有没有人 volunteer？ 所以我来做这个群组的头。那这样要参加人就一直跟他讲就好了。就那。这个群组的目的只是说，如果你有看到信仰好的东西，你就愿意 contribute。我们在这个群组不辩论了，我们分享就好了。可是那个教会社会那个是辩论，在那边他们 debate 很厉害，也蛮有意思的，厘清我一些观念关于同性恋，关于什么生来的还是后天的，这个最近有很多新的发展，我也没有再读了是争议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吗？有人要当这个群组王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算了。你要好，讲你的名字。好，你的 LINE ID 是什么？好，你可以来写吗？就是他愿意当群组王所以你要把他的 LINE ID 写下来。你要加入的话，你就要自己把他加为朋友，他就把你放到那个群组。哦，歪歪呢？好 ，YY 的 Ducky YY 的 R 啦，安尼吼，咱台湾人是讲 Y 嘴鸡，伊是 Y 嘴鸭YY 的 Ducky 好，如果你们有兴趣 ，LINE 群组的好处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快可以跟很多人大家分享那我定位是分享了，不要定位争辩你看人家意见不同，你就讲你的看法就好，但是不必要去争的你死我活分享就可以好。我们来看讲义，都拿到了嘛？
四十七章第一节，约瑟先向法老请假，前往歌山迎接安顿父亲雅各跟全家。这个是在四十六章的尾巴，因为这个爸爸雅各年纪很大，带着全家大小家当到了埃及，不知道要去哪里，对他来讲是一个外国陌生的地方。可是约瑟在那边当宰相，那约瑟已经看好地点，而且安排好了，所以有交代他们说，到了埃及地，你们要去哪里？可是他不晓去哪里，所以爸爸就派人去跟约瑟说：“我来啊，啊，要去倒。”那约瑟就赶快去带爸爸说：“啊，你们在那边安顿。”可是那个还没有跟法老报告，知道吗？那他先把他们安顿在那边，然后接下来，那爸爸有交代他说：“如果我死了，你要怎么处理我的这个后事？”那讲完了以后，约瑟就赶快跑回去王宫，要跟法老报告说：“我们爸爸来啊！”这个就是四十七章一开始，我们看第一节。把它往上推。好，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啊，这个进去就是进去法老的王宫。他本来是在他的宰相府，那听到爸爸派人来说我们到埃及的要去哪里，所以他就离开宰相府，跑去迎接爸爸，把他们带到歌山地安顿好了，他就赶快回去报告。意思就是说他在法老王面前不信任他是宰相，他就私下安排他爸爸说也要法老一个批准啦，所以他是知道分寸，他是宰相，上面还有头头嘛，对不对？就跟老大报告一下，所以他就跑去跟法老说：“我的父亲跟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还有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的，如今在歌山地。”这句话就是交代已经来了，那等于是要问法老说：“那我安顿在哪里好？”他强调一点，他们的牛羊很多，所以安顿他的地方必须要是水草的地方，否则的话他们那些牛羊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嘛，对不对？所以第二节说，约瑟就跟法老一报告，他挑了五个引他们去见法老，就是要拜见当地的头头，见法老王。好，我们看我们的讲义。所以呢，我们讲义说，约瑟先向法老请假，前往歌山迎接安顿父亲雅各全家，还有交代兄弟等一下要跟法老报告的时候要怎么回答问题。他有给他一些那个叫什么考前猜题，就是我们现在要考试都要去买那考古题，对不对？就先念一念，到时候猜中了，我们就很高兴了。他猜得不错了。我们看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九节，好，你看二十八节说雅各打发犹大，就是这个老四，然后去见这个第十一个孩子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所以他知道去歌山，可是不晓得怎么去，那时候还没有 GPS， 对不对？所以就问嘛。那于是约瑟就派人把他们带来了。那约瑟一知道爸爸已经到歌山，他马上套车，就是说那个马车赶快套在马上面，套着车就赶快跑去了，去迎接爸爸以色列。这里不叫雅各，这里叫以色列。见了面，伏在父亲的颈项哭了许久，二十二年没见，这个真的是见了以后真的是情绪都出来了。那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死我也甘心。”好，这个很好玩。很多人要死的时候就说：“我今天要在美国，我没看，我不管死。”你知道意思吗？就是我知道我要死，但是他有一个心愿，我要看到这个远离在外地的孩子，这样我死。那很多孩子一听到爸爸临终也是赶飞机，要赶快回去，就是我们所谓见最后一面，干嘛？告别。最近在讲善终，那个赵可士就是天主教的修女，她是博士，他是把台湾那个安宁那个推动后面的推手，我很佩服他，台大护理系毕业的，那做了几年护士，后来完全就是推，因为他自己得了癌症，他知道得了癌症末期面临那些痛苦，他推得很厉害，他就是在台湾推动那个叫四道人生，啊，他讲出来以后，是陈荣基台大神经科的教授，他是佛教徒，虔诚佛教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讲出四道人生，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就成了一个莲心基金会，就把这个四道人生写成一首歌，唱得蛮不错的。所以我在这里我感觉很好，就是说在 人面临临终的时候，宗教之间应该彼此合作，而不是彼此排斥。哦，这我看到的是这样，在台湾呢，非常好，就是说你信你的佛教，我信我的天主教，那我觉得很好，我也不那个是我讲的，你不可以用，没有嘛，哈，就让他用啊，他也不会说，你讲我自己在讲一个五道人生还是六道人生，没有，他就把那个写成一首歌，有一个歌手唱出来，就是说爱就让我好好走，那在那里面就那四道就是道谢、道歉、道别、道爱，那你们觉得这四道哪一道最重要？道爱。为什么？因为道爱就没有什么你给我恩典或 OK， 就是我爱你，而且道爱是不必临终才讲，不要临终才讲，现在就可以讲。那道谢是他要给你有好处，你才能说谢谢，对不对？就是当我们的配偶对你有做一点事情，你赶快说得下。他没有做事情，你不能道谢。但是爱的话，不必他做什么事情，所以道爱是 anytime。那我四道人生最重要是说，临终以前，彼此之间要不要有那种亏欠，还是不甘愿？那道歉就是我发现对不起，我刚才讲那句话可能让你难过，跟你说对不起。所以我觉得道歉跟道谢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要讲。那爱是没有事情发生也可以讲。那道别是知道来日不多的那时候才讲，不要太早道别，然后又不死，然后就不晓得要怎么处理。所以四道人生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道别就是我们所谓要见他最后一面，其实就是说活着说再见了，这样好像我们的人生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个是那个德国心理学家那个 Gestalt 他们说，我们生命没说遗憾啊，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啊。最近那个林玲女院长，就是她在澳洲妈妈走的时候，她没有看最后一面，就活的人就终身遗憾。我妈妈养我那么大，那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所以在濒死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期望，或是会拜托医生说：“你帮他，不要让他死。”一直到我的大哥从纽西兰回来，那时候才让他走。哦，这个就是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哦。那这个就是啊，以色列对约瑟说了哈：“我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死我也甘心哈，就是不会死不瞑目了。”就是说。这样我够了，我这一生最挂心的就那个22年前，你那件漂亮衣服被哥哥拿回来，都是血湿的破破烂烂的，我以为你死了，哪里知道22年后，我发现你不止没有死，你还混到当埃及的宰相，他不敢相信，他以为他死22年了，所以这个爸爸其实是一边担心会不会又骗我，对不对？后来真的看到约瑟，哇，那个心情好像三温暖哈，他就讲这句话，那约瑟抱着他哭很久。那约瑟就跟他的弟兄跟爸爸的全家说，我要去跟法老报告，对他说，好，这个开始那个演练体来了哈。他就跟他说，我的弟兄我的父亲全家从在迦南地现在都到这里来了。好，32节，他们本来是牧羊的，以养牲畜为业，把羊群牛群一切所有都带来了。好，接下去就是 cue 他们，就是告诉他们 你要备好，哦，那个答案在这里哈。啊，法老问你们的时候啊，你们何事为业？那34节，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到如今都养生着，意思就把他们都没要，我刚才要起舞了，哦，就是我们从小到现在就是做这个事，我们的祖宗也都是这个了。你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养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个很好玩哦。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做的工作是人家讨厌的，我们不会讲啊，对不？那你看不起来，总哦啊，我爸爸是扣笨手的哈，我爸爸是。修攀岩古迹，一般我们不会愿意讲这个，他却要他们讲埃及人不喜欢的那个职业。为什么？因为那个职业就会有一点被排在另外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对这些人就有保护作用，因为埃及其实引诱太多，所以这一些人本来是为了饥荒到埃及是暂住，就是 sojourn， 对不对？但是埃及的美女哈，特别跳肚皮舞的话是很好看的，所以这些 soldier 呢就跟着肚皮舞跑掉了，就忘了要回家了。约瑟就怕这个，约瑟是在埃及当宰相哦，他什么都有，可是他还觉得说，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迦南地，所以他有一点，我上次有讲，他有很多背后的动机，要他们一定要跟埃及人保持某一种距离啊，不要被法老看好，就把你调去做将军。你就完蛋，所以 我觉得约瑟很聪明，他自己已经变宰相，对不对？他担心他的哥哥弟弟，哥哥跟弟弟们呢，就也被，因为法老对哀对约瑟很器重，可能为了表示好感，就回官位，你知道吗？哦，他说我怎么都没要，我还要娶姑娘，所以你把他叫去宫里没有用了、哦、有一点是这个意思、哦、那他这样子、啊、所以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哦、所以呢。约瑟不止把爸爸安顿好了，而且跟兄弟交代好，法老问话要怎么回答，那他就销价，那向法老禀告，我爸爸雅各还有全家还有牲畜家当都下埃及了，而且在歌珊地。那法老王先前就听到约瑟的哥哥来买粮的消息，而且法老就曾经公开表达欢迎约瑟全家人到埃及住，因为饥荒才两年，还有五年饥荒，所以他们一直来买米不是办法，干脆就暂时搬下来埃及，这边有够的米，就你们就不必那么辛苦。我们看45章16-20节，这是前面的故事了哈。我们 review 一下。好，那一次就是约瑟终于忍不住跟他的兄弟相认，哭得很大声。虽然他已经把所有埃及人都赶到外面去了，可是那个墙、哦、可能隔音不好，然后他一哭呢，外面都听到，哇，我们的宰相怎么哭得那么惨、哦、所以那我们看14节，约瑟就伏在他兄弟便雅悯，就是他的唯一的弟弟了，同父同母的哭啊，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跟这些兄弟姐妹亲嘴，代表和好、哦、抱着他们哭。随后呢，他的哥哥就敢跟他讲话。16节，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所以法老也听到了，说：“哎、欸，你那个宰相，他不是没有家人哦，你看全家都，而且抱着哭得很大声哦，然后都来了。那法老是很高兴，因为约瑟等于救了他全国啦，因为本来要饥荒嘛。那约瑟就是很聪明，告诉他说，前面七个丰年你要收起来，不要什么特解哈、哦，那才可以度啊。所以法老对约瑟很感恩呐，就是等于帮他解决一个很大的困难嘛。所以法老就是跟他说：，哎呀。”跟你的弟弟哥哥说、哦、把托子抬在牲口、哦、赶快回迦南地去，那你爸爸呢什么都搬过来，全部搬过来，我们埃及最好的地方呢就给你们、哦、所以19节，我妇女要这样行，从埃及带着车辆去，把你们孩子妻子爸爸都搬来，不要爱惜家具，意思就是说你人来就好，东西不用搬了，我们家都有东西了、哦、这个是够好，因为搬家最担心就是家具，对不对？像那个都不必搬， 你人来就好了、哦，我们都给你，埃及什么都给你用。那21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哦、就是交通工具，还有路上的食物，还有给他们衣服、哦、一套换洗的衣服，还有特别给那个弟弟呢300两银子、哦、那还有5套衣服，所以这个 很明白的，他就是偏心、啊、其实他是要看看哥哥有什么反应，因为上一次就是爸爸对他偏心，哥哥就把他 搞掉卖去当奴隶嘛，他担心哥哥还是这样，所以他就故意给弟弟更多，然后 看哥哥、啊、哥哥看起来现在不敢怎么样、哦、所以还好，或是哥哥已经成熟了，我们不知道、哦、那这个就是我说前面法老王已经公开说欢迎他们来，所以约瑟就趁这个机会，是法老讲的嘛，就叫爸爸、啊、赶快搬下来、哦、所以我这里说法老已经听到哥哥们要买粮嘛，所以公开表示欢迎约瑟全家，包括爸爸还有所有包括牲畜可以迁到埃及，所以约瑟就向法老禀告，这表示我说不是私下偷渡，他不是偷偷摸摸来，这是光明正大，是法老口头邀请，所以他就跟法老爸有来啊啦，我爸爸已经来了。那所以就是、提到牲畜家当，就表示说我们不是乞丐了，我也是有头有面，我们也有一些财产，我们不是两手空空来，你知道吗？很多国家接受移民就叫做投资移民，对不对、啊、不然就是你要头脑移民，知道吗？我们叫 brain drain， 你要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哪一种人，你刚好是有这个才华，我就让你移民，一般的人不会让你移民，对不对？要么就头脑移民，要么就投资移民，就是你带多少钱来，当那个国家比较欠钱的时候，那在这边有的是钱来就可以，有的是你要开公司，知道吗？帮我的人民请多少人，我就给你这个公民。那这个有一点说，我们也是有带东西的，我们不是 两串香蕉，哦，就是要来投票，不是这样哈，哦。也许有意思是这样的哈，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是牧羊人，所以要法老安排的考虑，那个地方必须要是有草有水的地方，哦，这样他们才安顿得下来。而且他们大概不会做别的事，他们就是会做这个事哈。刚，哦，才讲说埃及人对牧羊人有一点歧视嘛，所以可能就会跟他们有一点距离，有一点距离哈，哦。所以呢，暗示他们的专业，请法老在决定安置他们的时候，给他们足够的空间跟水草。约瑟其实早就看中歌山地最理想，因为歌山地刚好是在埃及的最边界，所以如果有一天要离开的话，比较近难。所以很多台湾人移民就不去住纽约，住在洛杉矶，就是因为是在美国的最边界，那要回台湾时间比较短，啊，大概是这样。所以歌山地是埃及的最角落，就是那个尼罗河进去那个地中海那个三角洲的那个边边，所以那边呢，那个水很多，那个水沟那个沟渠很多，那土地肥沃，所以他就看好那里，就跟法老说：“哎，去得好不哈？”那所以他就带全家呢，已经南下歌山地，这个我们就不去看了。45章10节到11节，雅各到达埃及呢，约瑟就派人呢引导他们去那边。46章最后，现在向法老报告，也提及他们已经到歌山地，所以约瑟很厉害，他没有说你要他们住歌山地，可是呢，他已经跟爸爸讲说，最好到埃及是住歌山地，然后到了埃及，他也把他们先带到歌山地，然后跟法老报告来说，他们牛羊很多。那法老一想就知道歌山地是放牧的最好的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技巧吗？就是开会哈，开会再来表决哈，黑龙江都胜的。开会以前哈，就安大贺，知道吗？那一开会就全体通过，哦，那个是最高明的了。那约瑟，我想他有这个技巧哈，所以法老就是掐孤立昂哈，就是他已经爸爸也接受了，兄弟也接受了，那现在要跟法老这样讲，他没有说要割山，他说啊，请法老你裁夺。啊，法老说割山地啊啊，这刚好哈，啊，这是法老讲的，不是我讲的哈啊。所以呢，就提到他们现在就到歌山地。好，再来47章2节，这个很好玩。他挑五个，他有11个兄弟。好，我问你，他挑哪五个？因为圣经只有说他11个，为什么他不11个都带过去？为什么挑五个留6个？他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他挑哪些？是挑想引导的，还是挑想卖想爱？啊，这个就是权势的议题了，因为圣经没有说约瑟怎么挑，也没有说为什么挑五个，圣经只有说他挑五个。后面就是圣经学者要猜想，啊，猜想就不是圣经，猜想是你的猜想，知道吗？他说，如果11个都去，那家里谁看？啊，这是猜想。我觉得这个猜想，我觉得合理的，对不对？足够的代表去见法老，不会失礼嘛，哈。但是也要留足够的人，啊，不老爸很老啊嘛，不可能照顾那些牲畜嘛，所以要留足够的人啊，照顾家当，那五个去代表，再来就比较困难。那五个是11个当中聪明的还是笨的，漂亮的还是普通的，那这个就有两个说法。好，我们看这个，这个就是我去读那个圣经注释哈，他们提出来的哈。好，为何只挑五位？后面我就中括号说，或许需要留下半数打点照料全家大小还有牲畜，那这个我接受的一个解释啦。那当然你可以有别的解释哈。怎么挑？第一，挑最弱的、最小的、最普通的、最笨的哈，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以免呢被法老看中呢就抓去当兵，哦，哎呀，这不能啊，这呵，去告五贺了哈，啊，这个是为了保护他们。如果挑那个高枪短，哇，这个来当将军哈，啊，就完蛋了哈。这是一个说法。那第二个是挑最强壮的、最英俊的、最聪明的，这样让法老印象很好。哇，这个约瑟不是只有他聪明，他们全家都很聪明，啊，这要留个好印象，啊，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是没有啦，他就随便挑五个啦。好，你觉得哪一个你比较会接受哈？我没有一定，我觉得都有他的理由，但是你可以，你有自由决定说约瑟为什么挑哪五个，啊，是挑最棒的，还是最惨的，还是任意挑？他并没有特别，就是啊，点名随便点五个啊，就或是抽签抽五个。然后就去了哈。 我想都可以啦，这里没有，所以我说这是三种诠释。11:07，让大家休息个10分钟好吗？起来走一走，喝喝水还是晃晃水都可以。休息够了吧，我们来唱歌，让在外面那个流浪的可以回来。好，一起来。
我是客旅，在世纪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静默在湾流，我要往前走，走到那乐地，活水永长流。我是客旅，在世纪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纪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美丽天香，我如今前往，救赎主，我如之光，那里无叹息，也没有忧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失望。我是客旅，在世纪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纪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天堂阳光永远照明亮，那里是我心渴望，在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我在此流浪，痛苦又绝望。我是客旅，在世纪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纪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
我不知道这个高雄市长跟台北市长是不是也认为他们当市长只是客旅，只能停留一夜，因为他的故乡并不在那里，我不知道。但是台湾的政治越来越好玩，就是我觉得很有趣，两个大党都发生，看起来不知道是鹿死谁手的那种竞争，然后又有一个不属两大党的在旁边看有没有渔翁。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来这个世界上是客旅，你会不会就糟蹋这个世界？这也是一个问题。反正这个不是我的家嘛，对不对？反正我不久就要回去了，我何必把它花太多精神把它照顾好呢？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对这个世界要有两个矛盾的关系，一个是这是暂时的，第二个暂时是暂时，但是我需要好好的爱护他，因为我会回家，我孩子还要住这里，我孙子还要住这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不会绝后，对不对？我会回天家，但是这个地方还有人要住啊，我应该爱惜他。这个叫做生态神学。所以我是觉得生态神学跟客旅神学必须要两个放在一个紧张的平衡关系，我们才不会走极端。因为末世论就是宇宙结束的时候，到底 我们住的地球的命运是什么，会影响你怎么看这个世界。那有一种说法是末世论，就是 eschatology 哈。那善终就是 sanatology。这个我忘了那个哪一个教授，有一个哲学教授去美国念了这个死亡学以后 ，sanatology 就是死亡学，他觉得我翻成死亡学太不好，他就把它叫做生死学。我觉得这个翻得更好，因为你面对死，你就更知道怎么生，知道吗？这个生死是连，所以他是把它翻成生死学。这个是末世论，末世学。末世就是宇宙的死亡，那这个是个人的死亡，所以是集体的死亡跟个人的死亡中间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那关系就是说，我们人不是只有身体啦。这个喜欢鸭子的就把它抄起来。YY_THE_Ducky 哈，这是我们的主头哈。左头嘛，赖群主嘛，叫主头。他其实丫头，这个可以吧？哇，这个丫头很棒呢。如果你觉得超那么麻烦，你就照这个了哈。这是他的那个 QR code， 你坐在哪里都可以，你只要对着他一照，那你就加他的，他就会把你拉到群组里面去。我讲是说，后来想到说，这些人如果对这个有兴趣，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 group 啊，不是只有我讲，大家都可以啊贡献嘛哈。如果你看到好东西都可以哈，记得哈，这是分享，不要辩论，好吗？哦，人家讲的再奇怪，你就听一听就好嘛哈。我们是一个分享，那好的资源我觉得分享是很好。那不过记得哈，不要分享谣言啊。网络有很多东西，如果你不确信不要这个好好玩啊，就传出来，结果不久就说这是谣言。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阿姨语什么语啊，就是会帮你去美玉语啊，就是会帮你去查证说是不是谣言那但是我们觉得万一分享要有人说谣言啊，就没谣言就好了啦，就说这个好像不真那我们知道就好，也不要去骂那个传的人，我想他是无辜啦。网络的方便就带来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要了解那我们这个群组就是有好意，大家分享这样就好好，这个就是。那我想这个稍微讲一下，这个人有两个东西，一个叫身体，一个叫灵魂。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说耶和华造人的时候是从地拿土，好土，然后呢他把它捏一捏就吹一口气，所以上帝是灵，上帝吹的气就是灵，当这个灵进到这个土，这一团土就变成人了，所以人是有灵魂的，有灵性了。那到现在讲灵性大概没有人会反对，因为后现代是肯定灵性是存在的。那这样的话死亡是什么？我们肉身的死亡是身体跟灵魂分开，这个叫死亡。当灵魂一离开，你这个身体就会回归大自然，不管你是土葬是火葬是什么葬，到最后你的身体是又回到大自然，以后是别的人或别的动物反复的使用，我们这些都是共用的啦，暂时借你用的，对不对？以前谁用过你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吃东西就是这样在这个宇宙循环，所以这个是大家循环共用，这个身体嘛。那我们现在医学谈的或是善终谈的死亡是指这个死亡，那这个死亡是说灵魂离开以后，这一坨身体呢，它就没有活力，知道吗？它就慢慢的细胞就死，但是死要一段时间但是 anyway 它就回到自然。那灵魂因为它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它会回到超然不是自然，就是回到上帝那边去。那回到上帝那边去哪里啊？上帝为这些人为这些没有身体的这些呢亡魂他给他预留一个地方，那个我们叫做中间状态 interim state。 中间状态呢，犹太人把它称作阴间。我们的人说阴干呐、我们住的叫做阳间嘛，哦，咱住伫阳世啊，他们是住在阴间啊，在阴间呢，因为他们没有身体，所以犹太人认为是说他们在等着有一天还有一个身体，他就会活过来，就是说人是只有灵魂是 就是这样的，不是永远是暂存。那我们相信说耶稣基督会再来，这个叫帕路西亚。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宇宙终结的时候，就是他会把整个宇宙做一个处理，不管你大家什么乱搞，他最后会总整理。那我讲过，因为人不管你当宰相当国王，一般的人你这一生都做了很多决定，他要你负责，这个叫做最后的审判。那不信耶稣的审判一次，信耶稣的审判两次，所以信耶稣比较倒霉，你们要搞清楚。那有一个白色大宝座，是所有的人都要交代你这一生我给你什么机会，你做什么决定，那你要负责。那基督徒说，我不只给你这个这一生机会，我还给你耶稣的宝血，那你是混的还是你真的好好做？那如果你信耶稣你是得救，但是得救有的是光头，有的是有冠冕，这个就是得赏。所以第二次的审判是得不得赏的问题，就是说你有好好啊用耶稣给你的恩典啊，你就会得到一些鼓励啦。啊，如果你是混混，你还是得救，可是甚至说仅仅得救。有很多基督徒说啊，我不想冠冕，冠冕太重，这个在天堂这样太累，我光头就好了。啊，就是叫做仅仅得救。所以上帝很公平，就是你如果愿意自己负责就自己负责，如果你耍赖要耶稣负责，好，就让耶稣负责。哎，耶稣负责也不是说你就没事干，你就要拼命干，对不对？耶稣为你死，你要为他活嘛，那看你活得多好，还是会有一个评估啦。所以我们说有两个审判啊，审判完如果你的决定是你是可以跟神和好的，你就跟神在一起，那个就叫天堂。如果说你跟神是不嘎搭的，在一起神也不高兴，你也不高兴，神就特别为你预备一个房间，就是神不会去吵你的地方，那个叫地狱。所以地狱也是上帝做的，上帝不做地狱你就很惨，你没有地方去啊。诗篇说我到哪里躲你的脸，全部都是上帝做的。所以上帝还特别为这些不要他的留一个空间，我不再按门铃，你就好好在那边活吧。所以那个死是不会停止的，是继续的，可是跟神完全隔开的死啦，那个叫灵魂的死。所以我们说死有两个死，一个是身体的死，当灵魂跟身体分开，身体就死了。第二次的死是这个灵魂在阴间的灵魂，后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会给你每一个人一个身体，新的身体，那个叫做复活的身体。所以这些阴魂啊，再加上一个新的身体，就变成一个复活的人。这个人呢，不是信耶稣才这样，所有的人都这样。这些人呢，就要分别了。耶稣说：“我要分三两跟绵羊嘛，要分开了。”那时候就是永远分开了，没有机会再混在一起了，他就会分了。绵羊就分一边，三羊分另外一边嘛。记得哈，那个分好不是说你有没有在和平教会受洗，受洗的一边不受洗的，他是说我饿了你有没有给我吃，我渴了有没有给我喝，我生病你有没有照顾我，我关在牢里你有没有来看我。那这一点就是很清楚，就是你信耶稣必须要信到会同情，我就说你有耶稣的样子，会可怜那些可怜的人，这样的受洗才有用。如果只有受洗，可是后面都没有改变，那代表你只是做一个仪式。所以不要相信说我已经受洗了安啦，你要担心的是说最后耶稣在分辨的时候是把你分到三两后绵羊，那个条件不是有没有受洗，那个条件是说你有没有去照顾那些在你周围真的是可怜的，这样很公平吗？就是说 我怎么样你有给我，记得那些都是羊哦，那都是得救，里面没有狼哦，狼已经都处理掉了，那羊里面还有分三两绵羊，这样懂吗？都得救的，然后就 又再分一次。好，那这个新的身体跟灵魂呢，就永远不死了，因为这个身体是跟这个身体不一样，不会分解的，不是重组。神在给每一个人新的， 这个身体跟这个永远在一起，然后就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跟神永远同在，一个跟神永远隔绝，这个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记得第二次的死是灵魂跟神和好或是隔绝，所以这个死是不会消失的，是永远存在，这是我的观念。那这个时候就是宇宙的结束，就是耶稣在宇宙结束。好，那现在我要讲的是宇宙结束怎么结束。那圣经说用火烧，第一次宇宙的结束是用水淹，就是那个挪亚的时候不是把全部都灭掉吗？第二次用火烧，也许是苏俄的核子弹爆炸，我不知道，我是美国，然后就整个地球就烧掉了。好，那烧完呢，烧完剩下的是灰还是金啊？这个就有两个神学哈。那烧尽就是剩下灰啦，都没去啊。烧尽就是剩下金啦。所以神学在这个世界周末论有两大学派，一派是说这个地球将来神会把它弄掉，那我们会搭太空船，上帝另外做一个很好的地球，我们就去住在那边，这是第一种。这种想法对这个地球就不会爱惜，因为迟早会烧掉，你不必浪费时间做那个，你把灵魂多救一些，将来太空船多几个人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好了。可是第二个如果是烧尽的话，代表将